是的，我们给，因为神他曾经白白赐给我们，我们爱，因为他曾爱我们，成为祝福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愿今天有人从我们能够得着祝福。我们早间在这里一起分享罗马书十三章的八节到第十节，讲到爱完全了律法。我们先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这边讲到爱就完全了律法，那这个爱呢，是一个神圣的爱，加倍的爱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爱只有从神而来，用这个爱我们去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他讲到说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看，他首先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看到很多的地方，他讲到律法。那律法呢，当他在一开始二章十三节就说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所以你说罗马书的重点是讲到因信称义，但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是讲到说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也就是说，律法所要求的是要能够行出来，要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。那这个呢，他说行律法呢能够称义。那当然保罗他逻辑非常的清楚，下面他又讲到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人完全做不到的时候，神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称义的。但是律法的要求呢，是行律法的称义，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能够行全了律法，超越所有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他在下面我们就知道说，主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。他说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，一方面律法有它的要求，这个要求是要行出来，他说行律法的称义。那在下面呢，因为人没有办法行，犹太人那么的努力，他们想要行律法，他们也觉得说我们能够行出来律法，能够照着律法的要求，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。但是事实来讲，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。所以神差他儿子来，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他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他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来行律法，所以这个称义呢，必须是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。就讲到说，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父，他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。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和第十八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这边有两个成全，主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他是要成全。那这一个成全呢，是讲到说完全的那个意思。那下面呢，他又讲到说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一个成全是讲到都要实现，都要实现。所以我们认识到主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虽然律法人做不到， 虽然我们也知道说律法它是叫人知罪，它有一个功用是像蓄蒙的师父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，没有人因着行律法真正能够行出来而被称义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主来了，他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他自己成全了，他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啊。但是呢不只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在下面要看到爱能够成全这个律法，然后呢整个律法要真的是能够实现出来。今天这个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如果今天落到一个情形说哇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啊，我可以做到，什么时候你觉得说可以做到，我们常常就落到了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情形，我们想要靠着自己要来行出来，要来表现出来，要来满足律法这些的要求，还一下就落到罗马书第七章。你说怎么会，明明已经好像活着，今天来讲经过了第六章，经过了受浸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，但是呢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还是非常有可能一下子落到说我可以靠自己，我想要表现得好，我想要有见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天然生命里面，我们的老旧的里面其实是没有良善的，在律法的面前你想做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怎么样，这个律法他有两个字的讲到这个成全，他的原来用的字是不一样的。他说一点一画主来，他不是要废去，他说都要成全，都要能够实现出来。那这个实现今天很重要，在神儿女的身上是要能够实现出来。而且呢我们要认识到说主他来的时候，他也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。所以那些律例典章，你说比起来旧约的这些律法远远的超过，在旧约你杀人的你的确是犯了律法，但是呢主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，好，那个高的太多了。恨人的是讲到我们心里的，你恨人的在新约的律例典章来讲你就是杀人了。那这么高的要求，这么高的律例典章，那今天我们在旧约时代他们想要做都守不了，但是今天呢这么高的要求，你说有可能做到吗？那我们要承认主，我天然生命我的自己是永远做不到的。但是呢主说律法的一点一画是不能废去的，是都要成全的，都要实现的。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说那这个律法它是怎么能够来实现，爱完全的律法。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感谢主哈，罗马书有很多讲到真理需要我们来认识，但他不停在这里，在从十二章后面然后我们到十三章，他讲到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实行，在各样的场合，在家庭里，在生活的见证都要活出基督来。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十三章第八节，他一开始就讲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欠人的债，不可以亏欠人。所以其实十三章一开始我们也读到在上掌权的，好，那他们的权柄呢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呢你在一个权柄的底下，或者讲说我们有应当有的责任，他讲到让我们知道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这个是我们当尽的责任。所以呢这个逃税啊什么哈，但是呢今天如果这个也叫做亏欠，对不对，也是欠了债的。他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那保罗他自己他讲到这个 在临后呢，他是说到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，我们未曾亏负谁，未曾败坏谁，未曾占谁的便宜。这是保罗的见证，不只是他，他和他的同工们，他说我们没有占谁的便宜。所以在这个点上不要亏欠人，这是在罗马书这边所要让我们知道的。尼多森弟兄呢，他在旷野的筵席哈，讲到有一句话，他说没有一件事能比贪取小便宜更容易显出一个人品格的低劣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，在小小的便宜，你占这个小小的便宜的时候呢，他说那是最容易显出一个人品格的低劣哈。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，小时候看到说在这种菜市场啊哈，很多这些买菜的、啊、到最后临走了就要拿两根葱哈、啊、哎呀，就是说在很多的事上说，哎呀，就是占一点小便宜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但是尼弟兄就讲啊，最能够显出一个人品格的低下就是占小便宜。所以他这边我们就要认识到说，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这个是保罗他们自己做见证，我们没有占谁的便宜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们里面良心是清洁的，他在人的面前是坦坦荡荡的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见证，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不要做欠债的哈，就欠人的债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书他讲到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，就不要亏欠人。那别人该得的工价，你不要在那里好像斤斤计较，或在那里扣好，该给的就应当要给，这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表现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那只有在这个情形的里面呢，你知道良心里面是平安的。什么时候亏欠了人，等到你真的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好像是有一个声音在里面会责备，会提醒。那这边讲到说，那这些人的冤声啊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，你亏欠了一个人，那他的冤声却达到了主的耳朵了，那在主那里呢他会有反应的。就感谢主，今天这些提醒叫我们认识到说，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个小的便宜，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可亏欠人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别人我们说我不要亏欠人，但是你有没有会遇到说觉得说我受了亏欠？我相信很多时候会有哈。那但是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读一下林前六章第七节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不占你的便宜，但是呢我绝对不愿意被人家占便宜，我不愿意受欺，所以这一口冤气呢那总要来生一生哈。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主给我们不只说你不要占人家的便宜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但是他还要带我们再往深一点，就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所以这个情愿受欺跟我们天然人是不太一样的，天然人的反应是我不愿意受欺负的，但是呢你要情愿受欺，不然是咬着牙说我今天算了，受你欺负，受你冤枉，或者是受你的这个亏待，咬着牙就是算了，算在主身上哈。那不只是这样哦，他讲到情愿要甘心乐意的，哇，这个是不容易哈。 情愿吃亏啊，这个你觉得说这跟我天然生命其实是不一致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情愿受欺，情愿吃亏呢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不是出于我自己我就能够做到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说原来主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，哇，超过我们天然生命，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哈，那是非常非常特别奇妙的。有一次有两个弟兄，他们想要合伙做生意啊，他们来问我意见怎么样。我说大家能够我们所想的哈，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啊，一起做什么事啊，那当然是很美好的。但是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有两件事你们先要确定哈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确定说有主的带领，有主的带领。我说这个很重要，你们有没有祷告啊？哦，他说我还没有。然后那你们要祷告，你要清楚主的带领，你们才一起做事哈。我说第二个点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，或者说你有一个心智，就说我情愿吃亏，我情愿受欺，我情愿吃亏。我说你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，你就不要在一起做什么生意啊，做什么事情哈。那这个是一个讲到说，不是说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好像我们自然的我们就会一切都很美好，在一起做生意啊，或者做这些事情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还都有天然的生命。但是你要能够在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非常的关键，要有主的带领，然后呢，要能够认识到说，我情愿受欺，我情愿吃亏的。那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不会去抱怨，因为我是情愿吃亏的。啊，那这些我们就认识到，虽然就短短一句话哈，圣经里面十三章的第八节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那我们就认识到说，这个不可亏欠人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。那在不可亏欠人，好像是比较消极一方面，或者讲说，在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上，我当纳粮的我纳粮，我当上税的我上税。我当给人的我给人，这表面上的都做到了，我没有欠谁的。那但是呢，你看主的话让我们知道说，还不是停在这里啊，他下面是怎么样，他讲到说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哎呀，一方面说你不可亏欠人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有一种感觉是常以为亏欠，这是蛮特别的。他在有一个翻译的讲说，不可亏欠人呢，是讲说不要欠人的债。那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的事上呢，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。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呢，你会感觉到欠了人的债。那我们今天说我没有欠你的啊，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，我甚至还多给你。可是呢，在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好像是欠了别人的债。曾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他有跟我们分享过，那曾经呢，有一次一个弟兄他们的家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哈，所以他有在一个很大的需要的里面，所以那天弟兄他说他拿着那个帮补啊，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能够来帮助的这个钱，他去到弟兄那里哈，到他家里去，他就把这个钱要给他，这个帮补要给出去的时候，他说他一点没有觉得那种施舍的感觉，他说他里面觉得是一种亏欠的感觉。我当时候听的时候有点不太明白，你明明是去给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给呢，你为什么里面是觉得是亏欠的感觉？哎呀，现在我们读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哈。那这个感觉是从主来的，是因为那一个爱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好像我给的永远是不够的。 我今天能够帮助的永远是不够的。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深的感觉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对与错，合不合理哈，在这个层面。但是呢，到了再往深处去的时候，在彼此相爱的上面呢，他说要常以为亏欠，好像我做了，我爱了，我摆上了，我给了，但是呢，你还是觉得我好像欠了债一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们来再复习一下，我一起来读哈，约翰福音13:34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在最后时候，他好几次，他当他讲到这一个新的命令，好像所有的旧约这些律法、这些规条、这些要求，主已经他在生命的里面呢，他在地上行走，他已经能够满足了这些律法的要求。但是他不只是说律法到有一天是要实现的，而且不只是按照当时候他们所领受，觉得哦，律法从摩西所领受的那这些律例典章这些规条，而是今天主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一个新的命令。那这个新的命令是要怎么样？要彼此相爱，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这么简单四个字哈，彼此相爱。但是这个是在新约的里面一个新的命令。主知道说，旧约那么多的律例典章这些要求人做不到，他要为我们来完全成全这个律法，他要为我们来舍命。他在上十架之前，在约翰福音13，在最后的晚餐，你看见他讲的话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那这个彼此相爱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？我们也觉得是啊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彼此看得很可爱，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很多事实上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。但是你如果认识到主的命令，他要我们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哈，那我们会吓一跳。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所以在主的爱的这个标准的之下，我们会觉得说，主是怎么爱我们的啊？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，在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在我们真的是没有爱，我们不认识他，但是主的爱呢是牺牲的爱，是永远的爱，是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主在这里所讲的，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，想说这个要求太高了吧，他怎么样爱我们，那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啊。这个是主所清清楚楚所告诉我们的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想今天如果说我们知道说主叫我们在爱上面彼此相爱上面，你要觉得有亏欠，好像有欠债的感觉，那你必须要认识到说，因为彼此相爱的要求或者说那个标准是主怎么样爱我们。所以你想说今天我们去帮补，我们去给，你说这个能够跟主的爱来相比吗？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想法，但是当你真正的被主的大爱所充满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真的你就从心的深处很自然的你会有一个亏欠的感觉。那这种亏欠的感觉呢，不在于说我对与错，不在于说我做了多与做的少，在彼此相爱上面无论做了多少，他说要常为亏欠，常觉得说还是不够的，我们的爱永远你会觉得说不够的，我们给永远你会有一个深处的感觉说我给的是不够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相爱，主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因为那个标准是主怎么爱我们，所以在这个标准的底下，我们永远是亏欠的。那我们就说，主啊，这个命令我更是守不来了，我做不到。的确，我们只有承认说我是软弱的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主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新的命令呢？因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不是在于说我想爱我就能够爱，我想做我就做得到。主说我怎样爱你们，这个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爱，那这个爱今天已经赐给我们，能够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因着这一个大爱，你会有一个亏欠的感觉。所以保罗他传福音，你看见他为着传福音的缘故，他受了多少的苦难啊，受到多少的在征战的里面，他所受的对待，他为主的摆上，为主的付出，那是没有话讲的啊。但是呢，当保罗他讲到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，就是希腊人或者是外邦人哈，那聪明人、愚拙人，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。这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。你看见他到哪里去，他都传扬福音，而且那么有果效。但是他自己觉得说，我是一个欠债的人，欠了福音的债。那对于这些人来讲呢，他说我是欠了他们的债。你想说，这些外邦人，这些从来不认识保罗的，或者讲说这些在那里逼迫他的，让他遭受很大的苦难的，他们做这些事对保罗，保罗有欠他们什么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保罗里面他知道福音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在面对这些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犹太人，他觉得说今天他欠了他们这个福音的债，他要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蒙了大福，我们蒙了太大的恩典。你越认识到感谢主，我们是蒙恩的啊，今天我们就愿意说，好像有一个欠债的感觉，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好像是欠了这个福音的债啊。这些感觉里面呢，真的是从主那里，当我们遇到像保罗他所写的他的感觉，你能够进入一点，我们也祷告主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有这样的一个欠债的感觉，就是讲到说在爱上我们是亏欠的，彼此相爱上永远是觉得好像是欠债的，在传福音上面好像是缺少的，是不够的，是欠债的。然后呢，他也让我们看到罗马书到十五章，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。你看见耶路撒冷教会，其实他们应该是好像是母会一样哈，那整个福音的开始，教会的开始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，那他们信主的人也是很多，后来从耶路撒冷他们受到了逼迫，然后呢这个福音就传出去，然后到安提亚，然后再往四处去传。哎，在这边他讲到说，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要攻击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。你想到说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是母会哈，应该是很富足的，信主的好几万，但是呢他们当中信徒里面还是有穷人，而且他们也曾经遇到过一些的饥荒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在马其顿、在亚该亚、在腓立比这边教会，他们有一个感觉，我们好像是欠了债一样，他们愿意把捐项拿出来，然后呢去帮助在耶路撒冷这些穷人。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或者去要求说啊，那边有穷人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怎么样，这是他们乐意， 他们里面有那种欠债的感觉，因为福音从那边传到我们这里来。那今天呢，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欠债的感觉，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，固然是他们所乐意的，也算是所欠的债。感谢主，那今天这两方面，我们有一个乐意的心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也知道说，在彼此相爱上是常以为亏欠的，好像我们都是欠债的。所以一面说不可亏欠人，另外一面呢要常以为亏欠。一个是讲到我们在你看得到的，我们不要对别人有亏欠，另外一面呢是讲到我们心里的感觉，你却是常以为是有亏欠的。那我们在下面他看到说，他讲到说，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你说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。那律法是神所颁布的，是要我们认识到神他的生命，他的性情，他有一个基本的要求。啊，但是呢，今天来讲，到底律法为什么爱就能够完全了律法？在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律法师，他来问主哈，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我想，这个如果今天这个问题问我们，可能我们都有点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回答。律法这么多，这么规条，这么多的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。那但是当这个律法师来问主的时候，我们来读一下哈，看主怎么回答的，从37节到4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律法和先知啊，他说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那总纲来讲就是怎么样，那第一方面，尽心尽性尽意要爱主你的神，就是要爱神。所以我们看见十诫它基本上就两方面哈，一方面是对着神的，一方面是对着人的。所以他对着神的那一方面呢，所以主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要爱神，尽心尽意尽性要爱主你的神。那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，要爱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说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他讲到说这两方面，爱神还有爱人，就是爱人如己，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就讲到说整个律法它的那个精髓，它真正的重要的在爱里面是能够来实现的，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那在雅各书2章8节，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他讲到有一个律法叫做至尊的律法，那这个至尊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要爱人如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天然人一个最容易自然的表现，其实我们不要人教，我们都是爱自己的。那我们所关心的常常还是在乎我们的自己，我们体贴我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，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情况。所以当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就发现说常常我们所注重的还是在自己，要保护的是我的自尊心还是我里面的感觉。那这个是天然人里面非常自然的，每一个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，他说要爱人如己，你是天然人来讲呢，原本我们就是只顾到自己的，爱自己的啊，这个是我们天然人一个最自然的表现。但是他今天让我们看到说，今天这一个爱要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，你要去爱别人，爱人如己。然后呢他说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，整个律法 其实总结下来，原本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规条，是审判，那如果说你犯了这条，你就要受这样什么样的刑罚，犯了那一条要什么样的刑罚，那杀人的就要被杀掉。但是当你真正的来认识主，把整个律法它的精髓，它的总纲让我们知道，是讲到爱，爱神爱人。然后到了新约的里面，就看到说爱它成全了，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今天律法要求有一些的不能做，还有很多的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还有别的诫命。那今天很多的律法是这样的，你不可以做这个，你不可以做那个，他画了很多的红线，你如果跨越了啊，你犯了律法了，那你要受到惩罚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那可是呢，在这边我们就认识到一件事情，这所有的要求，所有的这些规定，今天你如果是爱，你就不会去侵犯别人，不会去这个所谓的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你不会去杀人，如果有爱的话，你不会去偷盗，如果你爱的话，你不会贪婪。今天你爱这个人，你会想说我要贪他的东西吗？你是不会的。你很难想象说父母爱儿女，你说我还要贪儿女的东西，绝对不会的，你巴不得给他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爱，真正有爱的时候呢，不要人教你，不要人来要求你，但是呢，真正的有一个爱出来，它是会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会超过律法的要求。我想这边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，所以只有在爱的里面，他说爱成全了律法。那我们再最后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哈，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全律法，这个全律法包括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大的，但是呢，他这边让我们认识到全律法都包括在哪一句话，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我们原本是爱自己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他说要爱人如己，那这个爱从我们的身上，你说我能够爱人如己，在天然人来讲做不到，但是呢，在主的爱的里面，的确这就是主的生命，他因爱他甘心舍了他的自己。而今天他把这一个舍命的爱，牺牲的爱赐给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做不到啊，这是什么要求，爱人如己，整个所有的律法，全律法是包括在爱人如己那这一句话之内，好像这个爱呢，他就完全的律法，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我们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，我们需要更多认识主他爱我们的那一个大爱。我们不只是认识，而且我们祷告主啊，让这爱充满我们，耶稣你的全圣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只有让这个爱充满，让这个爱浇灌，让这个爱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稍稍的有一点点了解，有一点点进入这里面的感觉。爱人如己，全律法都包括在这一句话的里面，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离主的心意是非常非常的远。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，他开始讲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是行律法的诚意。那我们也认识到主告诉我们说，不止他来了，他成全了律法，他讲到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实现，而这个实现不只是主耶稣他已经成全了超越了，而这个实现今天是在神儿女的身上，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整个律法的精义，我们在爱的里面能够完全 律法。只有这样子认识这个爱，被这个爱抓住，被这个爱充满，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发现会有改变，会不一样。在家庭的生活当中，这个爱叫我们甘心舍掉自己，放下我们的自己，你会经历到有一个爱是从天而来，有一个爱是耶稣基督的爱，那一个舍命的爱。而但是很稀奇，这一个爱呢经过我们，好像又是我们能够来爱啊，这个爱又不是只是我天然生命的爱，不一样了。但是又是经过我们，你在夫妻之间仍然是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但是那一个爱跟你说谈恋爱谈得火热的那个爱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这个爱是从天而来的，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牺牲那一个舍命的爱。但是这个爱充满我们，我们却能够真正也是彼此相爱，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父母跟儿女之间那一个爱，跟原本说我就是父母，我就是爱我的宝贝儿子，那个爱又不一样了。我们在神儿女中间，弟兄姊妹之间说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一起做事情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，我们一起追求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彼此相爱就发现说这个爱还是需要从神来的，从天而来，然后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从我们流露出来。那一个真正的爱，今天我们会经历到为什么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，其实他这边好像是简简单单的不可亏欠人，在彼此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啊。当你真正慢慢的来思想来经历的时候，我想要来经历主的话怎么样是能够实现出来，就发现哇这个很深很深哈。那我们真的是祷告主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主啊你来开启，你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给，因为你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能够爱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我做不到的，但是主啊你来充满整个律法的总纲，爱完全的律法。而今天我们所需要更多的来到主面前，主啊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自然的把这个爱流露出去。那这个流露到最后你发现这个神要得着的那个见证，他拯救我们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但是他要得着一个见证，就是爱的见证。所以那个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这是一个爱的见证，是主心中所要得着的。这就是在保罗，你看见他讲完那么多的真理，哎，当你遇到实行的时候，哇，有一个挑战。今天我只有一条路，说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你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，是一个满了他的爱的，而能够把他的爱能够流露出去的。那这个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唱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好，634首，使我成祝福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向主求。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祝福呢？还让他先来充满我们，给，因为他曾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爱，因为他曾爱我们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感谢主。